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二十九集。
在建昌大营期间，他听说离军帐四五十里之处南城东乡上唐鱼地方有户李家，藏书之中可以万计，几经战火依然完好无损。一听说，曾国藩欣喜若狂，带上相关木刻欣然奔驰而去。地方官员听说陪同前往，一进李家书房，一股书香扑面而来，睁大眼睛，房间俨然一个书的海洋，空气凝重，就着阳光熠熠生辉。曾国藩大声叫好：
如此之重，实开眼界。
认真翻阅之后，他发现藏书多有珍品，让人心情愉悦。在房间里，曾国藩流连忘返，一看就是半天。旁人提醒他用餐时，他依然兴致不减。用餐之后继续读书，一连几天，曾国藩起早贪黑的阅读，废寝忘食。最后，曾国藩归去时当场挥笔，书写楹联，以为纪念。后来，曾国藩在其日记中盛赞了这次游玩，兴致尤浓。说到写字，曾国藩与众封建社会士大夫一样，头头是道。在那个以毛笔为主要书写工具的时代，写一手漂亮洒脱的大字，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。曾国藩爱字出名，早在翰林院为官时，他即与湘乡籍同僚何绍基切磋书法。何绍基是出名的书法家，常常与曾国藩登山远游，谈论书法，互相取经。两人气味相投，曾国藩称其为书法界的真知大员，认为何绍基的书法中有乾坤礼乐之境界。从字体的一长一短，一伸一缩，一转一直中，曾国藩能看出笔者之功夫，孕育其人性和性格，甚至能看出对世界的认识，自己心灵的自然表露。这种宏观的欣赏，曾国藩产生对字的敬慕，对笔者人生的了解，以及笔者对前途和思想的认识。从何绍基的书法中，既窥见词典，这都是宽而泛的认识，但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就失去对书法技艺方面的研究。正是从此大处落手，他才有了自己对方法的认识，对提升书法技巧的研究。多年研习实践之后，曾国藩获得诸多书法技艺，凝结于思想中，实践于笔法上。他曾认为，凡作字必须得势，使一笔可以走千里，否则便局促不能发挥。气势是最重要的，写出气势即是一个高超的书法家。在此，曾国藩还将势与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，形成辩证统一的观点。同治元年，公元1862年7月23日，他在日记中述记：无势则节不紧，无节则势不长，节即为一种通络，转折之关口，势即为一种游刃有余的发挥，毫无拘束。因此势与节相辅相成，一个放纵，一个收敛，张弛有度，自然成型。其外，曾国藩还体悟到体与势之间的关系，并表现在四点之中，即点、画、体、 势相互配合，相互作用。咸丰十一年，公元1861年七月初五，曾国藩于日记中记载：“坐字之道，点如珠，画如玉，体如鹰，势如龙，四者缺一不可。体者，一字之结构也；势者，数字数行之基势也。”曾国藩认为，字体笔画整体结构与基势属个别与整体的关系。书法风格中，曾国藩一生敬慕陈雄，即须有长剑快戟，龙拿虎踞之象，锋芒森森，不可逼视，不能刻意追求，须有遇陈雄与敬慕之中，贵在有自然气势，一挥而就。落到具体笔法上，曾国藩对眼笔、抽笔、藏笔、换笔都有比较深的研究和理解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对书法的重视自不待言。中华大地上无数文人墨客都有书法上的成就，一生未闻，终生就字。对于曾国藩而论，练字不但是一种修身，更是一种精神升华，让文学、学术以及仕途带来无尽的益处。练湘军、督政府时，无论境况如何、身份几等、地位高低、时间多寡，曾国藩都抽时练字，终生不辍。如果军务政务过于繁忙，他总是夜起安防，拂展宣纸，认真地写几笔，就着月光，心身处于一种飘飘欲仙之态，更能体会到天人合一。近代曾国藩的书法不能称一流，却是一位小有建树之人，拥有一席之地，众收藏家对其作品爱不释手。根据曾国藩的书法特点，有人评价称，平生于书博习穷善，未尝少谢，欲和刚见婀娜以成体，然秉性凝重，笔意随之，故终以凝见生。研究者们通过对曾国藩书法的研究，认为其脉络是如此的：初学柳承玄，中年学黄山谷，晚年学李北海，而参以刘石安，故挺见之中，欲饶妩媚。由此可见，曾国藩书法并非个性鲜明，却有一种风格。曾国藩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其家人同样要求严格。继曾国藩之后，曾氏家族中的曾国荃、曾纪泽以及其孙曾广钧亦是一代书法大家。曾国藩家规严格，诸弟子孙稍有放纵便是大逆不道，甚至会受到惩罚，尤其是对同辈与儿辈，曾国藩要求苛刻至极，终生不曾懈怠一个。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常常出现教育书法之文字，曾纪泽刻苦学习，认真研究，终于得法。后来曾国藩对曾纪泽的书法寄予厚望，称自己人生有三尺，其中之一就是不能成就行笔，临摹重压成为笑柄，后屡变而无所成。在学书学字方面，曾国藩一生怀有遗憾，因天下大乱，组织湘军驰马疆场，将自己的文墨大打折扣。在军事闲暇之余，他勤学苦练，渴望减少人生中的缺憾。此时他将希望寄托于曾纪泽身上，不失为一种对现实的妥协，更是一种对学识上的延伸。咸丰八年，公元1858年底，继曾国藩所成《圣哲画像记》之前一段时间，湘军幕府中出现一位新贵，当时此人地位不高，威望不盛，情才不展，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湘军新僚，与他人无异。而根据事态发展，此人成为后来湘军中举止可数之人才，甚至建设了一支与湘军并驱的淮军，不便分说，此人就是李鸿章。 他的出现与升迁发展为大清朝天下太平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为太平天国与捻军之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更可贵的是，李鸿章后来成为晚清政局的帷幄者，成为中华外交家，是西方列强垂赏之高官。当年腊月，曾国藩坐在江西建昌大营，正在蒙眼深思之间，突然有上报称有位学生前来觐见。曾国藩猛然睁眼问道：“何人？”侍从微微低头，很是庄重地说：“此人称李鸿章，大人昔年的学生。”曾国藩舒展了眉毛，定了定神。
好一个李鸿章，看来我得与他叙谈一番，快请进来吧。
侍从退步出去，请李鸿章去了。在曾国藩眼里，李鸿章不是个陌生之人，对其印象尤深，从前便认为此人非等闲之辈，口语清朗，眼似鹤形，气质不凡，举止大方，此次定是要以宾客相迎。李鸿章乃安徽合肥人，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零部人士。曾国藩于道光元年即考入翰林院，整整长其12岁，而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为同科进士，此时曾国藩称其为晚辈，自是合情合理。李鸿章于道光27年公元1847年入进士，曾也经历过屡试不第之困惑，此期间李鸿章一心渴望翰林点贵，在京中攀窗苦读。为了能结交权贵，前途通达，李鸿章遂拜曾国藩为师。李鸿章入翰林院之后，依然称恩师以曾国藩为尊，两人关系密切，可谓忘年之交。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，曾国藩受命赴湖南督办团练，保卫一方安宁。此时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思想有所洞察，称恩师以天下为己任，以家乡百姓安乐为仕途。今太平军已于东南各省横行，归乡办理团练实属大义之举，朝廷官员应效法之，天下人应敬仰之。同时李鸿章在舒适上口的安徽省城已被太平军攻克，心中一阵紧张，然后怅然若失，仰天长叹道：“
嗟乎，大清朝巍巍天下，今却遭此蹂躏，国家危难，家乡危难也。”
深思熟虑之后，李鸿章认为恩师曾国藩思想开明，行为果断，已走在群僚前列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不如要求安徽籍官僚上书朝廷，请于归乡办理团练。李鸿章思考了一晚，认为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可出面办理此事，其人权力大，威望高，家乡官民无不敬之。第二天，李鸿章来到吕贤基府上，说明情况，并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其上书朝廷办理团练。吕贤基称：“
此事甚好，你可代理一份奏书，请有识之士前往。”
李鸿章欣然点头，恭敬地说：“大人，此事我照办，您静候佳音就是。”
李鸿章在府邸中认真思考，提起笔砚，挥舞长袖，洋洋洒洒一篇奏书，至半个时辰即告成就。他促促地奔到吕贤基府上，呈现在案，认真阅读。吕贤基决定上呈圣上。几天之后，李鸿章已不能再等，于是便奔向吕府而来。刚刚入锅，李鸿章便听到吕家一家哀痛嚎哭之声，似有何等家门不幸，又似心丧门丁。进入堂室，吕贤基看到李鸿章，跳起来指着他就说：“
君祸我，上命亡我，我亦祸君，奏条皆行。”
李鸿章听了， 心中一阵茫然，然后若有所事的道：
此事好，李鸿章非九死一生方能为家乡百姓谋平安。
吕贤基更痛苦地摸着脑袋说：
你何意？难道你欲死，偏累我也？
李鸿章微微一笑：胜利已达，我们还是小心遵行。吕贤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：事已至此，只能赶鸭子上架了。不过多日，吕贤基既带着家人、侍从和金银财宝踏上了归乡路途。此时李鸿章也在前行，两人将来是同僚，是战友，对于安徽团练而论，命运非常坎坷，可能就是吕贤基受命时全家的哀嚎所致，让皖军发展举步维艰。当年11月，吕贤基即战死于军容之列，皖军断绝了发展通道。此时李鸿章还有生身父亲李文安帮衬，试图振作皖军，但大势已去，李鸿章之部也只得落个野寇之名，甚至在京同僚戏称李鸿章是翰林变作陆林。为了改变这一讥笑之名，李鸿章正在思考酝酿他途。此时李鸿章听得恩师曾国藩的湘军办理如火如荼，大有靠近之意，而其兄长李汉章是曾国藩的属僚，牵线搭桥，李鸿章正在一步步地接近湘军。李汉章长李鸿章3岁，早年即于湖南省内的几个县份做过知县，湘军用人之际被曾国藩点用，深信之，重用之，地位可谓平步青云，升迁如上云梯一般，遂即成为名噪一时的封疆大吏。李汉章的成功与曾国藩关系密切，李鸿章落难，兄长自然要伸手相援。从翰林院出来到归乡团练，李鸿章虽与曾国藩有师生情，却多年不交往，期间两人之间由李汉章互通有无，书信、礼物、人情都由他传递。此时李鸿章渴望与曾国藩会晤，却无时机。后来太平军攻占河北，李家遭焚劫，李汉章将弟弟接到江西南昌暂时，李鸿章便有机会跟曾国藩会晤。未到达之前，曾国藩即于咸丰8年（公元1858年10月）给友人书信中提及此事，可见曾李是现有约定，也能见得曾国藩对其之重视程度。李鸿章是个大才，但大才也有大才之癖，例如生性傲慢、自以为是、目中无人等等。虽说李鸿章不止众多毛病，曾国藩却认为他是个傲才。为了能表现自己的风度，或是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，他一开始并未对李鸿章产生求知若渴的冲动，也未产生爱才惜才之念头。李鸿章进入江西南昌小住一月之后，依然曾受湘军官僚们的正式聘用，他很着急，于是就请同科进士好友陈鼐为自己说情，通融会晤。陈鼐见他情真意切，急步走入曾府中，直言道：
曾公，今少权相同，亦从恩师，集资历练。
曾国藩喝了口茶，漫不经心地说：少权翰林也，才高志大，我处狭小，无宽大处，此等巨船洋舰，焉能与我潜流潺水中航行，还不如归京为官为上。陈鼐上前两步：
此少权非彼少权，今磨难颇多，不在意气用事，如大人能用之，可先试他一试。
曾国藩听到此处，会心地点了点头：如此也好。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考验不止一次，处处可见。就拿吃早饭说吧，曾国藩既对李鸿章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考验， 平时曾国藩习惯早起，更习惯早起之后与同僚们一起用餐，一来可以锻炼大家的生活习惯，二来可以就餐论事，提升湘军组织纪律，三来可以在餐桌上畅所欲言，联络上下关系，使湘军系统达到和谐体协的风气。一天，曾国藩照例坐在饭堂之上，众将领悉数临席。过了很久，众人发现李鸿章未至，曾国藩另请，一次没来，两次依然未到。曾国藩闭上双眼，厉声地说：“再请，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。”李鸿章本是个睡懒觉之人，受到三请四邀，只能简单梳洗，披衣脱鞋而至。曾国藩目扫一遍，要求开饭。期间，曾国藩并不发一言，只是用完饭菜之后，将筷子往桌上一掷，说道：“少权，记入我目。我有言相告，此处为上一城字而已。”之后什么也不说。李鸿章听了，悚然若失，半日惊愕。后来有人称是曾国藩素来了解李鸿章，才大桀骜，不能心平气和，故而以此来教育之。李鸿章深感恩师威严，却不知自己秉性如何。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早起之功：“
我老师实在厉害，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，他每天一早起来6点钟就吃早饭，我贪睡总赶不上，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，我没办法，只得勉强赶起，胡乱灌洗，蒙童前去过门，真受不了，但日久勉强惯了，习以为常，也渐觉不甚吃苦，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早起，才知道受益不尽，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。”
曾国藩的目标很明确，既是训教李鸿章，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才。后来李鸿章还回忆，湘军每天的早餐会能调动将领情绪，甚至能在早餐会上谈论古今中外，谈论天下形势，谈论经史哲学，甚至是花边新闻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